闲话不为秀品味，
追寻真相固执堆。
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我是 AM936 的子飞。
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史记中的故事。我们万国旅行社呢已经快24年了吧？
25年了
都，又晃了25年了、啊。所以呢，而且我们有一个线上购平台万国到家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
对，
您聊两句哈。
对，我们就是把新西兰的牛羊肉、水果、海鲜、奶粉、葡萄酒这些东西放在线上啊，给大家卖到中国去。有的时候呢，可能上网的速度慢一点啊，这个是。打开有点难度啊，但是价格是很好的啊，
对
的，非常的接地气啊，希望大家捧场。
没错，这个您要是有机会来我们新西兰旅游的话，一定要联系我们，联系我们是吧？机票、旅行什么的，我们是头一家是吧？
在讲中文的这块，我们是头一家，
没错。
成，我们接着还是讲史记中的故事啊。
好嘞，
我们需要呢探讨一下秦的这个前手老百姓啊，负担。之所以使用负担这个词儿呢，是因为很难用别的词儿来概括。它实际上的包括了什么呢？税、赋、敛、徭役等等啊，这是不同的意思啊，不同的词儿，不同的意思啊。它实际的意义呢，就包含很多种。那么《岳麓书院藏秦简》主要是在秦始皇和秦二世二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礼业秦简呢是秦始皇至秦二世元年这段时间。这些重要的出土的文物啊，我们说出土的竹简啊，给我们展示了这个时期的方方面面。但是似乎呢，仔细审视这些秦简呢，表面上也并不能看出来秦的政治有多么的暴虐。有的时候呢，甚至能够得出相反的结论。
这很奇怪，就好像你说过秦的田税是12/1，这好像比后来的很多朝代还要低，比之前这井田制也要低是吧？
我们回顾一下礼业秦简当中啊，关于千陵县的田税记录啊，说正事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几个字的读音啊，一个是二十，这个词啊写成一个字了啊，时候啊，但叫做念，这个是念，然后呢，下边呢是三竖一横的，这个叫萨，
三十吗？
对，三十。四竖一划的呢，这是四十啊。这个词念细，所以
这挺难念的，这
就是分别是二十、三十、四十的意思啊。二十就是两竖一划，三竖一划的呢就是萨，
三十，
四竖一划就是细啊。这是这么几个字儿，因为我们现在呢不常用了，大家都叫二十、三十、四十啊。我记得有本有个电影还叫什么二十、三十、四十呢，是吧？所以大家呢都不熟悉了。比如说我们历史上有个日子叫五卅惨案，说的是5月30日发生的惨案。我们引用原文呢是千陵卅五年，垦田余52顷95亩，税田4顷系1亩，户白52，租677担，率之亩1担5，就这么一个原文。当然是文言文都有点绕，不过这段呢相对来说还算比较清楚啊。
对，
之所以使用原文呢，就是在翻译的时候呢容易产生歧义。
这么短一句话也会产生歧义是吗？
会的。那关键是呢，各种当时被人们所熟知的名词和计量单位呢不为后人所知了。当然很多专家呢读不懂文言文也是常见的啊。这句话的正确翻译是呢，千陵县秦始皇35年拥有开垦的余田52顷95亩，税田4顷41亩，千陵县共有152户编户民，收的租税呢是677担，平均计算呢每亩交税1担5斗。这么 简单明了的一句话啊。
哦哦，
但是各种五花八门的翻译大家都能看到啊。
嗯，
关于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啊。那么于田的这个于呢，就是舆论的这个于啊。这个于田呢，是指所有开垦过的计量好之后的农田。
嗯，
我记得当时我们讲这一段的时候呢，说呢这个于田和税田的这个区别呢，我们之后再跟大家讲。我们现在把这个头接上啊。
嗯嗯，
那么秦呢还鼓励前手呢继续开垦农田，新开垦的农田呢不交除稿，除稿也就是干草和秸秆。
嗯，
而税田呢是指收税时用于计算的一种说法，把税的这个比例啊具体到田亩之中了。
哦，这是在回答以前我们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吧。
嗯，有了我们前面给大家解释过的计量单位之间的关系、田亩的大小等等知识呢，就很容易推算出啊，
嗯，
秦的田税呢是12/1。那还有一个话题呢太过繁琐，就是秦制当中呢还有一个取城的问题，就是路程的城啊，就是谷和稻的干燥程度的折算问题，不是这个湿的稻子折合多少干的稻子啊，这太琐碎了，我们就不细说了啊。但是秦这方面是很认真的，而且记录的非常的详细啊。
嗯，总之就是说这个田税是12/1，
哎，
并非很高是吧。
对，这是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结论啊。
嗯嗯，
就是说李斯呢在狱中喊冤的时候说的，他呢帮助减轻了前手的负担，所以有罪啊。可见呢在秦始皇时期啊，通过标准化政策确实是减轻了前手田税的负担啊，除稿的数量呢也都计算到了授田的田亩之中，这是属于赋的部分，就是均赋的那个赋啊。税和赋是两码事啊，赋是用于军费开支的。
嗯，
这个从春秋时期就是如此啊。在张耳陈馀在赵国发表鼓动演说的时候呢，说秦呢还怎么样投贿积敛啊？根据我们现在的知识呢，知道用簸箕收铜钱这种方式指的叫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敛是什么东西呢？敛是指的收的人头税。
嗯，
这种制度叫敛
啊。
但是这种制度呢，在秦的时期并不是一个好像特别广泛执行的制度，除了张耳和陈馀如实说之外呢，并不见其他大规模的记录。这种敛人头税的做法在后来的汉代倒是非常的流行，渐渐发展成为敛算当中的算钱，后来的民钱。
啊，那这个赋税敛都
看不出，
看不出这个秦政秦的暴政的地方是吧？
不会，这些记录当中我们看不出来说这个有什么残暴的地方。
嗯，
对吧。
嗯，
只是在比较早的睡虎地秦简与岳麓书院藏秦简和李晔秦简对比的时候呢，发现秦的律令数目增加的非常的迅速啊，说明呢秦有了更加复杂的律令系统，可以更加细节化的做很多的事情，也制造了更多的刑徒。这里呢我们解释呢说，所谓的真正压倒秦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呀，不是田税，也不是军赋啊，所谓的除草秸秆啊这些东西啊，而是呢秦二世的无限制的扩张徭役，我们在这儿呢称它做超级徭役。
哦，也就是说这才是秦二世和秦始皇最大的区别是吧？
我个人认为是的。
嗯，
我们之前呢讲了很多秦的徭戍制度，发现呢这是前手一个巨大的负担，对吧。
嗯，
自带干粮徒步去服徭戍呢，就是给皇家白白干活呢，这事儿负担挺重。
嗯，
耽误农时啊。
对，
罪犯不说了，因为没有人权，被歧视人群也不说了啊。
嗯，
赘婿啊，商人和商人的后代这些啊，但是其余呢，服徭戍的都是普通的前手，是老老实实的边户民。
嗯，
他们不经商，不入赘，不乱丢垃圾，属于最本分的普通人。他们祖祖辈辈呢为国家服徭戍，从12更到3更啊，到老了才退休，已经是被盘剥得很重了。嗯，但是呢他们忍了。
难道到了秦二世的时候这个徭戍的律令变了吗？
律令没变，关键在于徭戍制度当中兴徭这个部分。
哦，
人们 该出的徭戍呢、徭役呢，那肯定是要出的。在哪个诸侯国的百姓，他都是如此，不只是秦国。那秦国呢，也跟其他的诸侯一样的，除了正常的徭役呢，还要有临时增加的徭役，叫做兴徭。比如说啊，秦国和诸侯开战，军队人数不足，那就要兴徭，对吧？打仗的时候不仅仅是当兵啊，运送武器和粮食也是需要人的，所以到了战争的时候呢，就会加派徭役，就是所谓的兴徭。那秦国长平之战的时候啊，白起把赵括的军队几十万人围困住了，那到了紧要关头呢，秦昭王亲自渡河，跑到河内啊，临时兴徭，年十五以上都给我上前线，对吧？当然，这个秦昭王也不是说就这么随便的召集这样的超级徭役，而是需要什么呀？赐爵一级，好处和卖命是绑在一块儿的，对吧？往前冲就给你赏钱，对吧？
对，所以这个秦国这看节上得咬得住牙哈，就把昌平战给打赢了，说明这个兴徭是起作用的，是吧？
是的，但一般来说呢，战争的时间都不会持续太久。观察战国时间的战争呢，也就是几个月，对吧？大部分如此啊。
对。
那么，秦的单一的战争延续最长的一次就是长平之战了，前前后后拖了三年，对吧？但是一般的战争呢，都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除了最关键的时候呢，这三年中其他的时间呢，估计军队都是有替换的，换防，对吧？不至于说每次士兵呢都超时服役，一下服三年，对吧？庄稼都烂了，是吧？怎么服啊？但是秦二世继位后的短短两三年呢，临时徭役增加的太过频繁了，让本来就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前手呢，实在是忍不住了。而且战争的时候呢，你去进攻去打仗，还有可能得军功呢，还有可能得这个授田呢，对吧？和平时期他没有战事，你被拉出去就是干苦力的劳动了，对吧？
对，
免费劳动了。
所以这个最后百姓才受不了嘛。
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啊，按照记载呢，刘邦曾经多次押送徭役，就是服徭役的这些人啊，但是到了最后那次呢，很多出徭役的人逃跑了，这才逼着刘邦怎么样啊，斩蛇起义，对吧？
对，
跑到山里去打游击去了，
哎，
对吧？
嗯，
那么之前的很多次呢，出徭役的人并没有逃跑，对吧？否则刘邦的泗水亭长早就被罢免了。那陈胜吴广的情形呢也差不多。那之前呢，因为下雨耽误刑期的事情肯定也有，但是为什么那次人们就不忍了呢？因为徭役已经不堪重负啊，不堪忍受了。再者呢，就是秦二世时期啊，这个法律更加严厉了，对吧？
对，
我们前面说过啊，李斯在这儿传的着啊，是吧？
没错，
更加厉害了。所以呢，无论是这个贾谊还是杜牧说的都没错，秦不施行仁义，所以被灭族了。那这个结论本身呢，并没有错误啊。不施仁义的呢，主要是秦二世不施仁义。
对，
所以这个我们在检讨说秦的失败和他的兴起的时候啊，尤其是失败的时候，要看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兴徭这一部分，就是临时的徭役这一部分，这个超级徭役太过多了。你临时，他有这么一个制度，原来就有这么一个制度，就是可以临时加派，对吧？但是临时加派你得有战争啊，对吧？有战争的时候，大家去临时加派一下。他呢，修阿房宫，修骊山陵。也加派，而且是拼命加派，对吧？这一下呢，让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了
。
这是压垮秦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忍不住了，就起来造反吧。
对，没错，
是。好的，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史记》中的故事，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